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，当有人要打你一个脸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所处的环境不是在南欧，你所处的气候好像简直在赤道底下一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经过的那些地方，加利利海都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那么约旦河谷也在，约旦河谷因为也是在海平面底下，所以你看那个果子每年大概有10个月都在那里长的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你要麦子长得好，为什么特别是加麦农，特别是格拉逊这一带，或者是哥尼撒勒这一带的平原是全国是全以色列最好的一块土壤的？不要忘记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因为火山区的，第二个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，所以它给你的感觉那个气候不是南欧的气候，而是赤道的气候，而是热带的气候。你所受的威胁，你所受的感受是赤道的感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这里的麦子比别的麦子长得更快，更早成熟。那么最后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他就看那么这个，然后就开始收割。收割就是背提的意思。收割什么意思？收割就是把根拉起来，你这个人就背提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主试着要给我们看天国是怎么回事。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的说下去。那么感谢主，本来我们的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，只有主耶稣他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生命才是麦子的生命，我们都是麦子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当他撒种的时候，当他流泪撒种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他的话，我们接受他的福音，我们接受天国的真理，结果呢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，我们就是麦子。现在他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所有苦难是因为我们的主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。主没有把我们隐藏在象牙塔里面，主没有把我们放在暖房里面，主是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。借着这个大的环境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里头，最后能叫我们成熟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主那个目的吗？这是主那个最好的目标吗？我们看看他的故事，他就是那一粒麦子，结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当你经过黄金麦田的时候，你觉得每一个谷粒都像黄金呀？你看看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最后终于结成黄金的颗粒是多么好，每一颗谷粒都好像黄金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就做成长的过程来说，已经到了非常荣耀的时候，但是还不是神最后的旨意。所以当你读到加百农的时候，加百农是什么？加百农的附近不光是早叫麦子成熟的地方，如果你去加百农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考古的留下的遗迹里面，你会发现很多大的模子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好不好看到马太福音十八章？你读马太福音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当时门徒们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这个深海指 指着加利利海说，大家不要忘记加百农就在海边。而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一定很多人在那推磨，还有孩子跑来跑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就地取材，一面说到小孩子，一面说到那个大人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到处在加百农里，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大的模式。大模式是做什么？大磨石就是把这个附近所黄金褐田所出产的那些麦子，黄金的麦粒，每一粒都是生命，而且都是丰盛的生命。你终于长到这个地步了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麦子都要经过磨石。当然，起头经过，我们知道起头要经过的就是打麦场，然后打麦场叫壳子跟麦粒分开。然后麦粒要经过磨子，最后呢磨成粉。让我们记得，当黄金麦粒长成的时候，何等的骄傲！但是没有多久，它就失去了它自己。当你看见一粒一粒的粉粒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，你已经和别人完全的混在一起了。然后不止如此，那这些的麦粒，结果呢，这些的粉，他们用油把它们搅在一起，联合在一起，最后呢放进烤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，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。一面我们的主用他的话生了我们，另外一方面，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，让我们成熟，让我们长成长大，像麦粒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能叫5000人吃饱，让我们记得，你必须有五个饼才可以。我们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饼，他不光是从天上来的1000个麦粒或者10000个麦粒，不，你看见为着叫人能够得着满足，这些麦子必须要压碎，这些麦子必须要经过磨的碾宰，最后失去他们的自己，然后是油把他们连在一起，再经过火，最后呢就变成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他讲了这些故事以后，现在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要叫5000人吃饱。在主所摆的宴席上面有饼也有鱼，但是君子虽然是一块饼，当它分出去的时候，它不再是完整，它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但是最后呢能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君子们，凡是主所祝福的饼，它没有不剥开的。剥开什么意思？就是更渺小。所以君子们，你就看见十字架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一面我们从地中海，一面我们从加利利海被救出来了，我们现在我们被主得着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天这个鱼是要摆在桌子上的，这个鱼要摆在旷野的宴席的桌子上，然后你要剥开。如果你要分给别人，你一定要剥开的。要所有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经过祝福以后，他就把它剥开，就递出去。换句话说，饼分开了，鱼也分开了，我们把自己分出去。所以这就是主在加利利他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一面是鱼，另外一面呢就是那块饼。那这块饼是个结晶，是代表整个海上的丰，整个地上的丰富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背后有多少，这个经过褐田的时候，你看见它怎样和麦子一起成长，然后终于到了最骄傲的时候，结果被收割，然后呢经过打麦场，然后最后呢被压成粉，最后呢油，最后呢就是那一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主视作要给我们的学习。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会明白，为什么那一次主把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以后，主立刻赶着催赶门徒赶快上船？因为主知道门徒们的想法和当时群众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， 他们拥护主耶稣做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知道跟前的这些人是乌合之众，主所要的乃是一块饼。饼的成功并不是把几个颗粒放在一起就是一块饼，这里可以五千个人，如果主耶稣在地上，他真的要利用群众的话，那就是他黄金的机会，他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看有五千人，还不过小孩子跟妇人在里面，他要做王的话，这是最好的时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退走了，他知道门徒们舍不得把他们赶着离开，叫他们离开，赶着他们离开。圣经在原文是吹赶着吹啊，好像是赶牲畜，好像把鸡啊赶到笼子里去那样的赶法。门徒们岂能不得，他们摇头苦得很，因为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实在舍不得。结果呢，那个又是逆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逆风就表示说你干脆什么事都不做，让风就再把你再吹回原来地方多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主的话说要离开，他们就离开。虽然不懂，他们摇如甚往，一直等到到那个时候，主来救济他们。主说是我，这时候主给他们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不是五根明亮的条件，这个神迹乃是主自己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才明白过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主放弃了一个在人间世界上认为最难得最重要的一个机会，以为有五千人有群众，这就是资本了，这就是天国了。所有你知道那些要希望能够把罗马推翻的，他们都是主张群众运动，他们觉得有群众就是资本，就是有武力就可以把敌人推翻了。五千人是何等难得的机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主所建立的天国不是他们所想的天国，他们是想用武力能够把罗马推翻，然后建立一个地上的那个国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说天国近了，乃是指说这个天国是从生命开始，从流泪撒种开始，然后经过成长的过程，那不止经过成长的过程，然后经过压碎的过程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一块饼。从此以后那块饼就能给世界的什么，就是可以变成别人食物。但是就是在你把食物分给别人以前，你看见还得经过我们主拨开的手续，最后世人才能够得着帮助，才能够得着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次我们主推却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机会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感谢主，他知道，他知道说，真正是婴孩，真正顺服我们的主的，真正明白天国奥秘的，乃是在船上那些，除了犹大之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一直在那里预备。那么你记得吗？他升天以后，他和这些门徒都约好到约定的山上。那么他有一次向500个弟兄显现，所以可见那一次在山上和主相约不只是一个门徒，而且好多的门徒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人是不信的，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有人就退去了，结果只剩下120个人，照着主的话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在那等候，那最后呢？五旬节终于圣灵降下来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五旬节就像那个油一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啊，圣经里面的油啊，都是预表圣灵。所以当圣灵降下来，就好像油降下来一样。那不要忘记，他们在那个小楼上面，你看见了，已经被磨成粉，他们不再有他们的自己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圣灵就把他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不再是120个个人，乃是一个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两块饼要在神面前摇的，月节的时候是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那是大麦小麦都收成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知道大麦和小麦整个的总结是什么，就是那两块饼。那弟兄姊妹感谢，两块因为是见证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块饼